第四十九集，
曾国藩兄弟分家之后，曾国藩一支只分到55亩田地。分家之前吃大锅饭，那是借曾国荃、曾国煌的光。曾家的生活水平还算不错，但分了家之后呢，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黄金堂，只靠着55亩田地生活。那既然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，以俭治家，是不以军中役钱济家用，那么曾国藩妻儿的生活马上就变得贫瘠了。欧阳夫人在家手无足钱，只能事事躬亲，下厨烧灶，纺纱织布。欧阳夫人在乡下的苦日子过够了，和孩子们兴冲冲的来到安庆，想享享总督家眷的福，结果没想到这总督府里的日子过得呀比乡下还要紧张。整个总督府里只有两个女仆，一个是欧阳夫人从湘乡老家带来的老妪，另一位是大女儿身边的小丫鬟。因为人手不够用，欧阳夫人花了10多千钱买了一个女仆。曾国藩知道后大为生气，欧阳夫人没办法，只好遂以转赠众嫂母家郭氏。那没有仆人，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呢？那只有自力更生了。文正欲加严肃守俭若此，嫂氏及诸子等梳妆不敢假手于必熬也。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，从洗衣服做饭腌制小菜，到纺线绣花缝衣服做鞋，都要亲力亲为。从早上睁开眼直到睡觉，基本上是不得休息。同治七年1868年，曾国藩剿捻回任，再都两江后，为家中女人们制定了一个工作日程表。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，然后再纺纱或鸡麻。中饭后做针线活，晚上则做鞋子。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，恐怕大清的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。当时每天晚上，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，曾国藩秉烛夜月公事，全家长幼女眷都在油麻灯下纺纱鸡麻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幅动人画卷。从以上的这些叙述，我们可以确认曾国藩是一个清官，他为晚清的官场带来了一阵新风。但是呢，人们在历数清代著名的清官时，很少有人会提到曾国藩。那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曾国藩做官还有另外的一面，那就是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的一面。曾国藩并非是所有的作为都如此的光明正大，无可挑剔，有一些举动很有潜规则之嫌。第一项就是吃喝应酬。在官场应酬上，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，而是尽量从俗。刚刚就任总督的时候，他曾经拒绝一切公款吃喝，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这种要求实在难以贯彻，所以后来呢，有一些特殊的场合，他也就随波逐流了。同治十年1871年，曾国藩到苏州阅兵， 我们从他呢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可以看出，他在苏州这几天都忙了些什么。于28日抵苏后，29日近日拜客，夜宴张子清忠诚处，30日在家会客，知造吉治堂梅生祭玉公请戏酒。初一日在运次山家题主，后接见候补160余人。司道府县公请戏酒。第二日早看操，夜湖南同乡公请戏酒。天天拜客，日日戏酒。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与一般的官僚并无二致，只不过呢，在遵从成规的同时，他尽量的降低规模，简化形式，处处的为他人考虑，不想给下属造成过大的负担。10月初，他呢到达上海，正好赶上他的生日。10月初10日，生日的前一天，地方官员们请戏酒给他预祝。11日，正生日，按照惯例呢，又要正祝一番。曾国藩呢，就怕大家破费太多，竭力辞退，自己花钱请了几桌客。初10日，各官被殷尊位于御祝，11日又将被殷尊正祝，余立辞职，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。内厅府提藩等20席，外厅文武印委等20席，虽费钱稍多，而免得扰累僚属，此心难安。这20多席想必花了不少钱，但是呢，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小的部分。那么第二项呢，是兵境、探境、城仪之类的灰色支出。那么地方官的一项固定支出呢，就是给京官送兵境和探境。曾国藩做京官多年，深知每年冬天那笔探境对于京官们来说意义是何等重大呀。曾国藩所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，那这笔钱呢，每年至少3000两。除了探境，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就是城仪，这也就是给出差路过本地的中央官员送的路费。同治9年1870年，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，先平指的是许振辉，若过保定，余当送城仪100斤，是兴使过境有交易者酬赠之常例。也就是说，清代官场之上，皇帝派出的钦差路过辖地，与之相识的大吏在迎送宴请之外，通常还会送给他100两左右的城仪。他呢，准备用这个标准来对待许振辉。那我们所能查到的曾国藩所送的最大一笔城仪呢，是在同治3年1864年。那年底，因为太平天国战争的停止多年的江南乡试恢复举行了，朝廷呢派来一名正主考，一名副主考。咱们说过，曾国藩做京官的时候，曾经到四川主持过一次乡试，收获颇丰啊。所以这一次呢，他也决定做好主人，一切均从其后，在惯例许可的范围之内，尽量多送主考一些钱。考试结束后，曾国藩送了2名主考，每人3000两银子。除了探境、城仪这些官场上经常发生的支出，还有一项不常发生的支出，叫做别境。那么这在地方官进京办事的时候才会发生。所谓别境呢，就是地方官离开北京时送给京官的分手礼。 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七月，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，这就需要进京面圣，进京见慈禧。在出发之前，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20000两现银的银票。那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？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。多年没有入京，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，已经盼他好多年了。离京之时，他送了多少别敬呢？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：“余送别敬14000余金，三江两湖五省全送，但亦厚耳。”总共送了江苏、安徽、江西籍以及湖南、湖北籍的京官14000两的银子。除去人情往来，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。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，捻军被消灭，天下呢大致平定，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，提上了议事日程。那报销呢，就要不可避免的遇到布费的问题。按照清代的财务制度，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的进行统计，编成清册送交户部。户部呢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，检查有无以少作多、以贱作贵、数目不符、合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的情况，如果发现此类问题，则要退回呈报，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。因此呢，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户部的态度。如果户部高抬贵手，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，那都能报销。如果说他们鸡蛋里挑骨头，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官。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？那就是视部费多少而定。那部费呢，主要就是落在具体经办的书吏，也就是办事员的腰包里。不过呢，他们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。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，说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呢？李鸿章回信说：“报销一节，托人探寻，则部吏所欲甚奢，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。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3000万，则虚银近40万，如何筹措一书不值细议？若被西贺，真难验也。”也就是说，李鸿章呢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，探探他们的口风，反馈回来的消息说，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，也就是报销100两给1两3钱。曾国藩要报的军费是3000多万两银子，这是总额。那按照一厘三毫算部费，则需要40万两。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啊，40万之巨，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只能继续托人。曾国藩命江宁、南京布政使李宗熙托人。那李宗熙呢，又托了一个叫做许元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，做了大量的工作。讨价还价的结果呢，是给8万两。这显然呢，书吏也是做了极大的让步啊。那么恰好在这个时候呢，中书的批复到了。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，皇帝那其实是太后啊，同意他们免于报销。曾国藩对此是感激涕零。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11月27日，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，他就说：“折遍刘高山归，报销折奉批旨，卓照所请，该不知道。 竟不复不合意，叔叔旷点。前雨亭方伯托许元仲官说部中书吏，予与李相前后均饷3000余万，拟花部费银8万两。今虽得此恩旨，不复不义，而许元仲所托部吏，你姑听之，不惧翻译前说，但8万已嫌太多，不可再加丝毫。曾国藩对此呢感激刺骨，教之得高爵穷官，岂敢百倍过之。那按理说皇帝都发了话了，这8万两就可以省下来了。不过什么呢，曾国藩却说，说好的8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，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啊，毕竟以后他还需要跟户部打交道的。那么曾国藩一年的合法收入，也就是工资加养廉银，不过才18000多两。以上这些请客吃饭、给京官送礼以及给户部的部费钱，每年加在一块儿，起码得3万多两，远远超过他的合法收入。那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我们先来看看同治七年1868年底那14000两别境的开支来源。那一次北京之行，包括14000两别境，曾国藩总共花了2万两。那这笔巨款的来源，曾国藩在信中呢说的也很清楚，以写信寄英敏斋，由作媒于与所存缉私经费项下提出归款。缉私经费出自两淮盐运司，管理盐业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缉拿私盐，以保障官盐的销售。所以盐运司呢每年都会提出一大笔经费用来缉私，不过呢缉私只是缉私经费的用途之一，其实呢盐运司许多不好处理的开支都用缉私经费的名义来处理。比如他们每年孝敬给两江总督的漏归，也以这个名义支送。从同治七年1868年11月初8日，曾国藩信中，运司派曾德林借到缉私经费2000余金来看，盐运司呢定期会给曾国藩送来缉私经费。那么曾国藩呢将其都存放在后路粮台，无令其借金陵后路粮台，也就是财政司中。此外呢上海海关每月也要送工费给他。同信之中曾国藩说，存于作媒台中，即后路粮台者，系运司缉私经费及户官月送工费，那么现文呢是近3万斤，为于此次进京之用啊，连来往途费恐近2万。后来呢同治八年1869年2月初3日的信里又说，后路粮台所存缉私经费除在京对用2万外，即尚有万余斤，此外淮北公费尚有应借余者。10月间书办曾拟札稿去提，余未判刑。那么从这封信的前后文推测啊，曾国藩在后路粮台建的有一个小金库，盐运司送来的缉私经费，上海海关、淮北海关等等几个海关送来的公费，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，而其用途呢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。那以上咱们所说的各种官场应酬支出都是出自这个小金库。那么至于曾国藩的养廉银，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，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。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公对私啊分的是很清楚的。纵观曾国藩的一生， 他的为官风格呢十分独特。一方面，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，他的清呢货真价实，问心无愧。在现存资料中，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。那另一方面呢，曾国藩的意识之中缺少囊驼萧然，贫不能减，在官府里种菜吃，那么这样容易让人觉得很悲情的极端化的情节。在中国人眼里，真正的清官必须是清可见底，一尘不染。那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这样的自虐狂或者是受虐狂，才叫人佩服。那曾国藩呢，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。如果说给清官分类的话，曾国藩呢应该归入是非典型类清官，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，表面上和光同尘。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，而是做大事。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，他们的特点是宁折不弯，只承认字面上的规章制度，那么对现实存在的潜规则绝不妥协。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的灰色收入，工资不够花就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。那么他呢，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一个轰动性的事件。然而呢，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呀，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。海瑞一清如水，必然反衬出他人的不解。所以说，海瑞一生被官场排挤打击，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。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，他呢刻苦自立，权力内盛，就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。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。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，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。所以说，因此呢，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，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。他的选择呢，远比做清官更复杂、更沉重，因此他才具有大力量，才能成就大的事业。